天父的完全。天父在哪一点上在这里讲到完全的呢？讲到爱的完全。当然天父有别的完全，没有错，有圣洁等等等等，但这里我们的主所讲的就是天父是怎么完全的。为什么？所以为什么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呢？很清楚，因为如果你光爱你的朋友的话，你就不完全，只是个半圆。所以下面主怎么说呢？你们若单爱，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在天国里面不是问你得救了没有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但是这里要问说你有没有赏赐呢？明白吗？如果你当爱那个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？那么只有当你爱仇敌，当那爱是完全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得到天上的赏赐，就得到国度的赏赐了。所以不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做基督徒要记得，我们要永远要记得，我们今天爱也好，我们爱的有赏赐。你可以爱你那个可爱的人，你可以爱弟兄，你可以爱那些常常和你在一起的人，你爱他们，你照顾他们，不要忘记这个爱是爱。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爱能不能得赏赐呢？这个爱这个爱必须要得到赏赐。这个标准什么标准呢？这当然是天国的标准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税吏不是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今天你只爱可爱的人，今天你和税吏是一般高的，他没有得救他也能这样做，所以有什么赏赐呢？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连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？你们若当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是也这样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在税吏，在外邦人，在世界上的这个国度里面，你怎么为主做见证呢？第一，你要比他们有长处；第二个，他们没有得到赏赐，你已经得到赏赐了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天国呢？天国的义乃是有长处的义，天国的义乃是得赏赐的义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门徒的义，你看见门徒的义什么义呢？门徒的义因着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，结果很自然的你看见他有一种的义。这种的义呢，就叫他们的表现，一面能从主那里、神那里、天那里得到赏赐，另外一方面别人看见说他的义是超过文士和法利士。既然超过，是表示超越的，表示他卓越的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在国度里面讲的门徒的义的时候，是不平凡的义，那个义是远远超过别人的义。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的主讲完全的时候，就是说当你爱仇敌的时候，那么你就要像是天父那样的完全。所以前面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什么？下面讲了，我们的父他爱义人，他也爱不义的人，他爱歹人，他也爱好人，所以那个爱是完全的。那你们呢，要完全像你们天父的完全一样，那这样就表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爱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不只得着基督的生命，而且今天我们靠着圣灵的工作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想我们的主讲得非常的清楚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，你们断不天国。所以我们要，如果要得着天上的赏赐，非常清楚的，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所以我想这里已经把那个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这是第五章，第五章给我们看见说，基督天国之子的义是不平凡的义，是有长处的义，还有呢，他是得赏赐的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因为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你不要跟世界人比，你说他们这样做，问题就是你比税吏不是也是这样行吗？然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圣灵要问说，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我们传这样天国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表现的时候，你认为说在台湾仍旧还是1%到2%的人信主吗？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，我们不要怪环境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不要怪这个世界太沉沦。这个世界越沉沦，越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止传福音，我们呢在传天国的福音。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了，我们的主就回来了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天国的实际。如果我们要明白天国的要明白天国的性质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就是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。那么到了第五章是讲义，第六章是讲行义，你怎么样把义行出来。所以呢，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原文是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。你要行义，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要行在人的面前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叫他们看见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你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天国就是讲的赏赐，明白吗？天上的赏赐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进天国？进天国就是得着天上的赏赐。所以讲到得着你们天父的赏赐，怎么做呢？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生活，第七章、第六五章给我们看见原则，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生活了。等到你真的把你所有实现在生活里面的时候，你不光要行义，而且这个义不能叫人看见。换一句话说，只有一个人能看得见。那如果他看见了，结果你就要得着赏赐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讲了天国的性质，讲了天国的讲了天国的内容，或者讲了天国的实际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的就给我们看到，是你看见进天国乃是指着得赏赐来说的。那么好了，下面就举三个例子，讲到普通一个基督徒一样过金钱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一个是事，还有一个是祷告，还有一个是进食。那么在这三件事情上，那么是我们在三件事情上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行义。所以呢，第三节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你，必然报答你。什么叫做左手？什么叫做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？一个弹琴的人呢，一个会弹琴的一定知道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但是一个真正施舍的人，主的话说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弟兄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，如果这个人左手叫就是他要叫左手，就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是完全失去自己的人，是没有自己的人。今天为什么你要表现？为什么要别人看见？你永远忘不了你的自己。你不知道说，在天国里面，我们所表现的乃是天国的君王。今天我们让人看见的乃是我们的主，但是我们这个人就是爱现，我们就喜欢表现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真的能够叫你左手能够不要叫你左手知道右手的，你看这个人是完全舍己，这个人完全失去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。这宇宙中有一个秘密的角落，叫做暗中。我们的父当然在天上，但是很稀奇，你只要行在暗中，你的父在暗中查看，他必然报答你。等到他报答的时候，那就叫做赏赐。所以这是施舍。那祷告呢？我们普通讲的祷告说，我们祷告，祷告一定要得答应。我们从来没有想说祷告要得赏赐，明白吗？我们说，主啊，巴不得你听我这个祷告，听我那个祷告。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祷告得答应，只要祷告得答应，这是我们最高的成就，是我们最大的收获。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不光祷告，而且呢，你要祷告得答，不光祷告，而且你要祷告得赏赐才可以。所以他说呢，他说，所以第五节。 后半句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读施舍的这句话，我们说父在暗中，那么现在父到底在哪里呢？这里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们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。所以很清楚啊，内屋关上门，就内屋，这个内屋是什么呢？内屋啊，我们知道说是整个犹太人，他们不管多穷，他们每一个房子里面都有一个藏宝的地方，只要藏宝的地方就叫内屋。那现在你要问说，今天我根据保罗话，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，我们要问说，如果今天主把这个宝贝藏在我们里面，应该放在哪里呢？当然放在我们的心里，当然放在我们的灵里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要进到内屋，要关上门。关上门，你闭上眼睛不闭上眼都可以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把世界关在外面，把主关在里面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你来到你心里的深处，你进到你内屋，就是藏宝那个地方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灵里面。父今天在子里面，子在圣灵里面。所以你看见，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圣灵有一个名词，有个形容词，就是你们父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名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说，你们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那个父，这个在你们父的灵在你们对你们说话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暗处是什么暗处？那个秘密什么地方呢？秘密当然是指着我们心灵深处来说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们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不能外面说很多的话，你应该要回到你的深处，然后关上门，把世界关在外面，然后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那么然后呢，在暗中的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这样的报答，这样的赏赐是什么？是祷告的赏赐。祷告不光得答应，祷告更重要的，祷告得着赏。所以你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然后下面我们的主就教我们祷告了，那就是很有名的主祷文。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父不是在暗中吗？在天上的父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父，在天上的父说话，等到你受逼迫的时候，你不要担心你说什么话，是父的灵，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你看见圣灵能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也能对他说话。圣灵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，那是启示。我们对主说话，对暗中的父说话，就是对天上的父说话。上面明明说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然后下面主说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在天上也在我们里的深处，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所以圣灵你看见把这个距离完全缩短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这就是祷告的秘诀。这样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呢？是得赏赐的祷告。所以下面我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天国的定义，天国定义很清楚。什么叫天国？天国的定义非常清楚。